欢迎收听喋喋不休，我是椰子，
我是学姐。
哎呀，我以为学姐要成为假扮年年的学姐。
我是年年。
椰子跟学姐两个人，
这组合比较少见
啊，但也出现过，每次出现就要感叹一下，说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聊聊什么呢？我就是冥思苦想，我突然发现我俩的共同点了，我俩是我们四个当中，我觉得最打工的两个人，
最牛马
啊，
牛马就男牛马和女牛马。
这个印象来自于啥？都是那种轻易不能请假的，
对
这种感觉。
就好像单位离了你就要黄了似的，
是，
但是当然实际上并不是
啊，为了单位真是操碎了心。
是
因为年年这周还有那个中间一天，他跟我说他休年假了，
哦，
休了一天年假，休了一天年假，然后我就回想起我至少有四五年没有休年假了，当然我这个也不是说那么敬业啊，其实我这个比如说请假或者说。什么半天走了这种，还是有过几回的。但是真正说就是完全不顾单位的工作就休息的情况，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椰子还是工作责任感很强的人。
我常常反思怎么混成这样的，走上一条越走越窄的路了。
被工作 PUA。
哎呀。因为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简单看了眼那个，我不知道这个纳尔纳西这个事儿的结尾会什么样啊？
嗯、结尾
是但
是，
但我注意到
没有结尾了
啊。那我注意到它的开头嘛，我就发现确实是也不能在博客里聊太多这个，
就还是有人听的，
贴近自己内心的事儿。万一哪天你真红了，架不住真有人从音频节目里挖你黑料啊。
那要是挖咱节目了，那从头到尾听一遍呢？
但是目前我觉得我们隔离做的比较有效，就是并没有直接透露出我们的社会身份嘛。
因为我们不够有名，是吧？
我们还是平凡的普通人，对吧？
名人不是名女人。
等你有一天红了，就有人出来挖你这些细节了。
行，赶紧来挖吧，多多的挖。我主动爆料行吗？
哎，反正我是，那我还得说点真话的。
嗯、
就是刚才
说，
刚才学姐说到我这个太负责任了这事儿、
嗯，
我就想到又一句古话了，嗯、叫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论迹不论心
啊、
哦，然后什么什么论心不论迹、
嗯，
对吧？我上班这个事儿啊，你要论迹来看，那我。我真是太敬业了
啊！太敬业了，我觉得没有、
啊。不是啊，就是论这个行为、
嗯，
你从行为来看，那我确实是，你看我又主动放弃休年假，
兢兢业业，
我天天
起早贪黑，
我天天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
嗯、
啊，然后中午也不午休，
不休息、
啊，
不眠不休，不吃不喝，
一直啊吃饭就少吃点，主要为了瘦。然后那个，当然我最后是到点下班啊，这事儿跟学姐有点差别、
嗯、
啊。但是你看，这是从行为上来讲，那其实这就客观上来讲，在别人眼里肯定是获得领导好评了，这是没得说，
肯定是一个合格的牛马。
但是你看，剖析我自己的内心、
嗯，
我觉得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嗯，就是当然不是热爱工作才这么做。
哇，非常害怕上班，
但是又非常害怕失去工作。
啊、现在也大差不差了。现在属于义务劳动阶段，
义务劳动
都
奉献、
啊，
这
是
爱的奉献。
小红书说了，不让说啥啥啥。
嗯、工资还没有海拔高呢，是不？
啊，也是这样。我内心里，从我到单位的第一分钟，
嗯、
我就想跑、
嗯，
我就想迅速离开
这个建筑物。那我是根本从我起床的第一秒钟，我都不想起，我都不想去。
但我强大的责任感就促使着我说，我必须得到单位，
迈着沉重的脚步。
但我到单位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发愿，就希望今天平安无事，迅速下班、
嗯。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在下班那一刻，就是有任何的犹豫的，
嗯、
就是下班马上要离开这个，
这就是
不祥之地。
我最喜欢的一部日剧，
到点下班。
对，我到点下班
啊。那因为我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业原因，我们就很、
嗯、
几乎没有加班的情况，
嗯，
就更导致就不敢，就是不愿意有一丝拖延、
嗯。
就是既然可以到点下班，那就珍惜到点下班的这个机会。
是的，
就没有必要再
你看单位
过多
停留。我们都被 PUA 成啥了？这不是劳动法规定的吗？到点我就应该下班啊，因为我们那个系统吧是。他不是按工作日出任务，他是按自然日，非常损、
嗯、
所以呢就要求周五下班之前我就会要求他们把周一的任务也做完、
啊、
嗯，要不然这样的话是周六周日其实系统也是在跑批嘛，也是会在出任务，嗯，就是这些都是自己的东西，那你不做就是会滚雪球越来越多，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提前做、
啊、我这边也有类似的工作，是周一比较累、
啊、
也是因为周六周日人不上班、
嗯、
但是数据还是有的。
对这就很痛苦，
挺神奇的。我还是说回来，我就是
嗯，
上班的每一分钟都想着
赶紧下班，
对，不要有任何事儿找我、
嗯、
然后还想着如果这个事儿今天就是如果能解决就一定要尽快解决、
哦、
如果解决不了
嗯，
我就还想赶紧下班、哦
我以为如果解决不了就向他人求救或者是怎么
样，然后明天再说、啊、
嗯，
这种
明天再来把这个心理过程再走一遍，
是就是每天导致压力非常大、
嗯
啊、我就觉得自己非常不健康。
那你岂不是到下班的前一刻是最痛苦的，然后到下班的后第一秒是最快乐的？
那倒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就我越临近下班，应该整体上心情应该是往上走的、
啊、上扬的，
就是通常会在三四点钟就进入到一个没什么人找我了、
啊、
或者说
下班了，
就是能解决的事都解决了、
嗯、
解决不了的事今天也解决不了了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我是挺拖延的，就如果这个事儿是三四点钟交代给我、
嗯，
我就内心脑补出一个现在我给你解决也没人帮我解决了，
嗯
啊，不如就明天再说吧，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着急，
嗯
啊，是就是也会一定性质的拖延。
但是像你说的这点会比较好，比如说三四点之后，或者是不用三点就四点之后吧，四点到五点之间、
嗯、
可能就几乎不太会有人找你了、
嗯、
或者说你也不会去找其他人。
对我尽量不找其他人，
对，就是静待这个时间段，然后就可以下班了。而我是会非常讨人厌的，可能是总是要在快下班的时候找其他人或者是被找，而且通常是我们会比其他单位会下的晚一点、
嗯、
然后尤其我在如果再加会儿班我走会更晚，所以我去找其他人的时候对方都已经下班了，
是、啊、
就非常就处在一个非常又主动又被动的局面、
嗯，而且你就是那个招人骂的，
是的，
呵呵、那个角色。
但是前提是他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他没有完成任务，
嗯、
那我必须要找他。
哎，你看，
冤冤相报何时
了？还是有人心安理得下班的，是吗？
是啊，
撒谎下班。
但是我即使是我也做不到这点、
哦，
就我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强大，没那么有主意，用我们的话讲。
你还是太负责任了，我们八零后还是太负责任了，
太老实了，嗯，让人吓唬住了，
是不是？不能有效向上管理，
说几点交卷就得几点交卷，但是不仅有人晚交，还有人不交，
是这个要求为无物，是吗？这是一种工作上的松弛感。
嗯，对，
我们都是太紧绷了。
对，发邮件说：“哎，你那怎么还没交啊？我没看着啊，啥时候给我发的？你再给我发一遍呗。”给你发完一遍还不看，真厉害。
哎呀，你看我有时常就觉得，为啥我没有活成那样的角色呢？
嗯、
就其实大家，你要是拉平来看，也大差不差，就是都在这边混着呢，对吧？干嘛那么要强啊？我一天。
嗯，但你又混得又很认真，然后又很累，然后又
没什么回报，
不是没什么回报，就完全没有回报，给你的付出不成正
比，然后就变成了说那个有事都得还得找你。
对，是啊，这那天就是啊，就是本来我应该已经就是已经早下班了，然后我正常也会走了，虽然我加班，但是我正常也会走了，然后结果呢？第一天
活出了两个自己，
不是
一个在加班。
第一天的时候是领导有什么事儿吧，然后就打电话打一圈，
嗯，就你在，
对，就打到我这儿了。那我在，然后就处理了一下。第二天的时候是我们那个刚好有事情，就是找领导去给拿个东西，然后他看见我说，他就很诧异，嗯，你怎么还没走？
哦、
我当时我吓完了，我寻思完了，这是不是又要让我干啥？然后我就赶紧说，我说我已经换好衣服了，马上就要走了。
以后就变成养成习惯，在领导的潜意识里，
对啊，
就是下班了找谁就找你。
对啊，他别那个给他留下这种印象啊，就是找不着谁，找不着人了，在挨个找的时候找到我，不行，我得扭转他这种印象。
我们办公室里有个大哥，当然是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正事可干的大哥啊，他就是下班天天最后一个走，我们就是都急急忙忙下班，现在是等响铃再走，
嗯，
那响铃就锁门，
哦，
就等电梯这样似的，
哦，
然后他这时候慢慢悠悠的把茶壶就拿出来去那个洗手池的涮北去了，他是完全不着急，然后就看着我们就是在那儿集中等，对，因为集中等电梯其实就是还等挺长时间的，他就左一趟，
因为可能每层楼都会有人在等，
然后他左一趟右一趟看我们一直下不去，他还嘲笑我们，看我们着急还走不了，他是完全不着急啊。
那如果我想我在贵公司，
嗯，
可能也会是这样。
但你是忙啊，你不是有正事吗？
嗯，但是不忙
啊，你也会拖延到最后走。
对对对，
啊，我要说，
但是那个状态就是像可能会像他一样，就是松弛下来的状态，而是我不想跟大家一起去挤
啊，
嗯，或者甚至如果是我比较，我是不愿意坐电梯在单位，就是我宁可会走楼梯。不想聊天，
我又要说一个我的处境了。
嗯，
我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
嗯，
就是我的一层，我那个屋有十来个人一起办公室，
嗯，
个开放式的办公室，
嗯，
有隔断那种。
嗯，
然后在我刚去这个地方的时候，
嗯，
因为我不是原始成员，
嗯，
我去的时候这个屋有约定俗成的有另一个大哥，
嗯，
是每天晚上他最后走负责锁门，
嗯，
所以这个活就交给他了，就是默认就是他的，他，
嗯，
然后他揣钥匙。后来这个大哥呢，就是因为有别的事儿，
调走了。
对，就不在这个屋里了，
又变成大哥了。
然后我只是坐在这有几次觉得应该锁门啊，我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不存在时间差，我们一起出去
啊，大家一起走。
对，只不过就是
一贯而出。
对，只不过就是我最后把灯闭了，
嗯，
把门锁上，把钥匙挂在放那个公共的地方。
啊，你们是钥匙不是自己拿着呀？
嗯，因为我并不是屋的主人呢，
哦，
我是个驻外人员，
哦，
我是派到这个，要不我没有这个屋的钥匙。
哦，
在这个屋，其实这个所有办公室就是有的人有钥匙，
嗯，
然后有公共钥匙，
但是大家都用公共钥匙。
啊，对，
嗯，
因为这个屋其实每天早上不用你开门，
嗯，
是这个楼的物业保洁就把门全都打开了。
哦，
你只是晚上记得锁，因为你不锁，哦，再丢东西可能赖你，因为保洁3点就下班了。
哦，那我们那个门是带上就锁上了。
哦，
嗯，
那就需要
就是锁门不需要钥匙，
哦，
开门需要钥匙。
哦，那我们就是普通的门，跟家用的门一样啊，然后得拧两圈
拧两口，
啊，对，才能锁上。
嗯，
但我想说现在处境变成什么了呢？
嗯，
就变成了如果有人今天晚上想晚走，
嗯，
这个办公室里，
嗯，
他会主动跟我说
我锁门，
对，
你先走吧，
对，我锁门你先走吧。
嗯
啊，就是这事儿就变成了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走了没锁门
就是你的问题。
对对，就是默认是我锁门啊。
哎呀，那谁忘锁了
是吧，怎么变成这样了？尤其是有的时候屋里的人跟我说了，说他要晚走一会儿别锁门，
嗯，
我们就先里头走了，但是等电梯的时候邻屋是领导，
嗯，
领导出来看见大家都等电梯了，为什么那个门大敞着？
嗯，
就问我，说怎么没锁门呢？
嗯，
我说谁谁还没走呢？
嗯，
啊，变成这种了，哎呀，就是我
变成了一个守门人。
啊，我屡次反思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就
沦落成，
对，
这步天地
啊，真是，哎呀，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职场的心理学看少了。
就是一次两次之后就会默认这有这样一个人物来承担这个角色。
嗯，我常常就是把这个没有人指派的任务默默自己接下了 啊。
这个我屋跟你这个有跟你锁门这个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屋是那个烧水，就是有个电水壶烧水，默认就是当然默认是来的最早的人去烧水。
嗯，
然后我们屋也是有个大哥，他来的最早，因为大哥早上睡不着觉，来的非常早。
我这个楼里就有那个特别特别早来，
嗯，
然后去食堂的，
嗯，
然后他碰见另外一个我的同事，他就转述的嘛，
嗯，
说遇见他的时候怎么说呢？说哎呀，这也是睡不着觉的，
对对，
就是那个大哥就默认来的早的就是睡不着，起来早，然后来的。
对，因为他说冬天还好嘛，就天亮的晚，他说夏天就是天一亮，
哦，
他就醒得很早，然后那没有什么事儿，然后就来单位呗。然后就会烧水，就是也默认是 这件开门和烧水一系列的工作都是由他完成，然后现在就形成习惯了，如果今天早上没人烧水，因为他有可能会有事儿嘛，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他去汇报工作了，或者也许他有事儿来晚了什么的，大家就会发现，哎，今天怎么没人烧水，说那谁那哥怎么没烧水，也是跟你这个
变成烧水工了，
对，跟你这个关门的事情就是都被标签化了。
今天主要就想聊聊这个打工人的作息，
嗯，
是吧？就还是从我们自己聊起，可能顺便再聊聊这个目击到的虾人的这个日常生活。
嗯、如果是从醒来到出家门算，其实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就是我们起床到这个上班的这个动线，
嗯，对，
乘坐的交通工具，包括时间点，
对。
就是因为需要打卡吗？还是说要掐点掐得非常的准？
嗯，
我现在上班就有点类似于日本人上班那种感觉，赶电车的。
哦，
就是我的时刻表就是非常非常的准。
嗯，
一般冬天可能会稍微不准一点点吧，因为冬天有的时候那个会有人地铁会夹包会夹棉袄，就会强制开门或者啥的
啊，会稍微
对耽误一点点，但夏天基本上就没有。然后导致于我的时间真的是卡到了分钟之内。
嗯，
然后我们现在打卡的那个机器呢还挺好的，有无数个打卡的机器。
嗯，
然后离我最近的那个呢是在地铁方向的，所以我就每次都是直奔它去打卡。
所以已经有一个最佳路线是吗？
对，就是每一步都要算计好这个时间，因为我还在不停的换乘嘛，就包括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换乘那个路线里面不是还会设置那种各种障碍吗？然后它有一个绿色通道，就是你如果晚迟到的人或者是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可以跟那个保安说，他把那个给你拉开。
哦，
在我几近要迟到的时候我都会走绿色通道。
哦，不好意思，我那个虽然天天上班，我从来没有赶上过早高峰。
嗯，你太早了，你真的是太早了。
不了解你说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如果同事在楼下碰到了看
都是争分夺秒，
对，都是非常争分夺秒。我有一天就是在马上就要到我单位的时候碰见了我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可以站着聊很久很久的，
但是你不能停下脚步。
但是对，我非常着急的跟他表示，含蓄的表示了不行了，我要去打卡了，别唠了，咱有时间再唠。
嗯，
就是超级超级要争分
夺秒。啊，但我理解你的这个上班总体这个时间。
嗯，
实际上是一种倒计时，
对
对不？从这个
从我起床就开始进入倒计时，
对，就是我的意思，从那个他迟到是一个卡的死的点儿，
对，
然后一点点往前推，
嗯，
推到那个你能最晚出门、最晚起床，
是的，是的，
这么算出来
的，
对吧？但我是想说，我为什么混成今天这么自我内耗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从小就觉
得从小了都
啊，我都不是不能接受迟到，
嗯。
我是必须早到，
哦，
你看这才是痛苦的原点。
我不能接受早到
啊！这个我已经从你那个几次讲述你那个，比如说去乘坐交通工具啥的，
嗯，
已经充分感受到了。
对，因为我考试都是这样，
就是，
何况是别的，
对吧？
别的事儿能有考试事儿大吗？不能，对吧？
但我就一切这种有明确时间开始点的，
嗯，
我都要选择先去。虽然我也是，我解答不了你说你问我说，那你早到干啥呀？
嗯，
我确实也不知道干啥。
其实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嗯，早到，
就是，你早到有安全感，嗯，我晚到，我正好到有安全感。嗯，我到太早了，可能就会因为太过不对，因为太过于无所事事而增加我的心理负担。
就是我可能还是那个不安，就是来自于更往前推。
嗯，
就是我可能我比如说我明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干，
嗯，
但我今天已经开始不安了。
哦，
所以我这个东西是一直我必须得，哎呀，我这个到了第二天我七点得出门了，
嗯，
我不出门我就是更闹心，就是我得直到这个事真正发生那一刻我能才就是能面对它。之前一直这个担心的这个焦虑已经体现到更往前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事儿他被定了时间开始，我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当成个事儿了。
哦，那你是属于正数计时
啊？
我是倒计时。
然后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还要提前嘛？
嗯，
是吧？所以我上班也完整体现了我这个焦虑
心理的映射。
啊，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有点人设崩塌，心口不一。我反复强调，我是一个不爱起早，我又不能起早的人。
嗯，
但我现在起的真是比谁都早，
比鸡都早
啊。 我就是我感觉我上小学的时候都没有起这么早过。那个以前前几年看那个什么阿德勒心理学、
哦、
让我了解到这么一个观点，我可能复述的不准确啊，就是说你虽然你在抱怨你的一种困境，但是你又说你改变不了，实际上内心就是你不愿意改变啊，就是可能更白话就是说还没把你逼到说你必须得改变，
逼到那个份儿上。
对，就如果真是逼到你说那种绝境，你肯定就改了啊。我一直说我不能起早，但是我天天还在起早，说明我还是能起早、
嗯、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我只是说我每天起早都很痛苦，但是我一方面我又说服自己说，你看像我逃避早高峰、
嗯、
我比早高峰更早出门，我的好处是全程有座、
嗯、
这样我有一个补偿，就是我可以在地铁上眯一会儿、
嗯
啊、但我这个眯也是有代价的，就是我不可能真正的深度睡眠，
只能假寐。
对，我一般是睡到了这个青年大街呀，我就不能再接着睡了啊，
睡到换乘站。
对，因为我明知道还有几站就要下了、
嗯、
啊！如果我还没有尝试过真睡过，我好像是我刚搬过来的时候有一次是真睡过了、
嗯、
啊。
那是还是对于这个
线路不熟悉，时间的对我的生物钟没有训练好、
嗯。现在已经完成、啊、通过训练可以完成了。
但是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你上地铁，就是我有座，我就知道这个得坐好几十分钟呢，我就可以安心的眯一会儿。我就发现其实我是越睡越困。
嗯，
就在那越就是假寐呀、啊，我就会在我那个下地铁的一个瞬间，我就会更困，
很难受，而且
对，就会相当于是刚醒那个状态。本来我其实已经什么起床、洗漱、出门，这些都完成，我已经
出门一个小时了，
对，相当于醒过一回了，然后重新把自己带到那个刚睡醒那个状态，
醒醒吧。
但我不愿意放弃，就是能在地铁上坐会儿。
可是你看你能在地铁上睡和地铁上坐，你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床上睡呢、
那我就得接受我另外有四十分钟在地铁上站着呀，就是这个地铁这个总通勤时长改变不了、
嗯
啊、
那这点我跟你还是
我说服自己的就是说我牺牲了这半小时，这也就前后也就差半小时，
我有座都不坐、
那
除非是我真的很累了，我可能会需要坐一下，
我还是想坐、
嗯、
除非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一排，以前我讲过，因为我还是比较胖的嘛，他、
嗯、
留了一个特别窄的缝、
啊、中间位置，
我不太好意思往里挤、嗯、但如果有那个两个人能坐
边儿的，
对，我就还是会，我经常会那种，我看发现我坐在中间了，但这时候有一个靠边那种座，有时候站起来了、
嗯、
然后发现竟然没有人坐那，我想这么完美的一个座位都没有人选择坐、嗯、确实有人，就是我你看我那一趟没什么，就是有大量空座的座、
嗯、
也有人上了车之后站在边上、
嗯，
我是理解不了的。
我呀，因为我上班之后，我即将坐一天、
啊，
我甚至于可能忙起来了，很久都抬不起来屁股。然后我在就是仅有的活动时间之内，我还是想站一站、动一动的，稍微。
那我上班也是坐一天，但是我、
嗯、对呀、
啊，不愿意放弃在地铁上
继续久坐，
多坐一会儿、
嗯、
是唯一能够抵消我这个早起的怨气了嘛。因为我不知道跟上不上了年纪有关系啊，我确实是经常会，我起床失败的一个信号就是起床我就头疼，
啊，
然后这个头疼我就会疼一整天，
这很难受。
就是我默认我就是今天这个起床就
没起好，
彻底失败了。对，从
没起好，
起床第一瞬间就头疼，
就可以预示到一整天的。
因为根据我自我经验，就是我这头疼几乎就是要在我这个中午的时候达到一个
高峰，
最最难受啊！就是在我那个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会又疼又晕，
嗯，
没什么食欲啊。以前我就会选择在下午就跑了，啊，现在就是在下午再挺会儿，一般挺到三点多，又是神奇的又缓过来。
主要是你也不会睡一下，没法
啊。如果是这种就特别难受，我中午就选择在那睡
一
会儿了。
嗯、
对，因为我不睡，就是我已经从疼
头痛欲裂
转换成那个头晕了。
哦，
嗯、对。啊，然后我那个有一次这有代价，有一次我是因为实在太难受了、
嗯、
我请假走了，走之前我透露出我的这个
难受
病情了、哦、啊，我说我这个晕还头疼，就开始、
嗯、
几位同事开始对我进行一个会诊
病情分析
啊，是是说你这个呀、啊、要不你就直接去医院吧，就说你这个是不是得量量血压呀，就是
对对对、
啊，跟我说我就是想回家
躺着、
啊、对，躺着，我的经验就是说我再正式睡一觉 就没什么问题了，因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就是这样啊。
确实回来睡一下就会缓解了。
对对。
嗯，那我要是我给你诊断，就是早上起太早了。
哦，是吧？啊，然后我这个早上起到单位早呢，也是我觉得我每次的解释，我也觉得站不住脚啊，就是一个
搭档怎么怎么样，
对，互相绑架，因为他来的巨早，
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来的巨早，我俩就在七点多。就把这个本来应该半天半后干的活就给提前干了，
一上午的活干完了
啊，那都不至于，一上午还有的是活，我们都有的是活啊，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有些活你在半天半之前就干了，你自然的半天半以后就有新活让你干了啊。
就我就算是早到单位了
啊，
我也会坐那玩手机，
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就是一个
不是享受，我是根本干不进去活
就是一个宁静的早晨我从来没有一个无所事事的早晨，
就不，那我也是有干不完的活但是我就干不进去
啊，
我必须得玩啊，
只要这些姐姐们只有那个
太好玩了，
曾经有一次得知自己可能要降薪的传言的时候、
嗯、
毅然决定
不早去，
从八点半才开始干活、嗯、之前不要再这个
多提下来了
奉献了，对，然后只坚持了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吧，啊，那也不是钱的问题。我发现就是我以及我往前的这一代人，大家还是主要，反正这个屋里的人，大家还是太恨活了。这个词我上班之后才学会的啊。他们宁愿就是我必须得先把手里我已知的事儿干完啊，不管之后有没有别的事儿，因为有些人是真的就没有别的事儿了。有些人就是像我，就是说我们这事儿干完之后、
嗯、
自然有下一件事来找我，
没完没了的事儿
对，然后我跟着他们的节奏从最早就开始了，我跟着第一个领跑的人开始跑，然后我跑到最后下班的时候还在跑，
累死，
哎，这就是白天的日常生活嘛啊。然后你看我是早到单位，这个我跟原来跟那个学姐在节目之外探讨过、嗯、我们就是两种加班的模式，
对对对，早上加和晚上加是一样的，
但我这个隐形加班完全
都是八小时之外，
完全没有人同情我、
啊、
就是当我们都知道就是学姐就是还没下班呢、
嗯、
这听起来就很痛苦，就很牛马，
就很惨，
对，就是到点下不了班，
对，
但我这种每天默默的就
没有人那么早问你上班了吗，开始干活了吗，因为那点还没起呢，
我因为就是在我们同一个集体里比较也是、
嗯、
有些人从来都踩点来、
嗯、
他就根本不知道你天天几点到的、
嗯、
因为每次他来了你都已经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来的时候其实是来是干活来了、
嗯
啊、
他可能觉得你就比我来了早几分钟而已、
啊、对呀，因为这在他视角里是没区别的，反正他今天要早来十分钟我也在那坐着呢，他早来五分钟我也在那坐，他迟到了我还在那坐着、啊、对，然后他非常就是会确实有人就是非常悠闲的每天踩着点进单位啊，然后悠悠的开始干这个活。其实我是从心理上又是
羡慕的，
对，又回到那个羡慕了，就是有这个足够的底气，就是说我就要做这屋里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因为有一件事特别明显，是最近他们开始抓这个
考勤，
就是非常严格的，是到这个上班的时间，你不能不是说你得你打卡、
哦，
是说你得已经
在
你的
工位上了
，对。
哦，
因为那个坐电梯不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那个时间吗、尤其是你越到那个上班时间会产生上不了电梯或者层层都停，
对对对
对
吧，
然后领导呢是他会在办公室里看你到没到、
嗯、他不会在楼下
对
打卡机看你到没到，
那是人事处管的、
嗯、
他就是实际上他先来了，他就站着一看八点半了，
嗯，
屋里还缺谁还缺谁，通常就固定会缺那么一两个人、
啊、
你知道这也绝了，就是
踩点选手，
然后这两个人都是我的人、啊、他的人已经默默的都稍微早，你早十分钟也是早，造吧，
把这个提前了、
啊、对对、啊、他们最爱迟到的人也乖乖的早了十分钟上来、啊、压力就给到每天，我天天最早来，但是我要接受这个他眼神的审判，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员工怎么又没了，
对，你的人又踩点来、嗯、啊！我一共两个办公室都固定有人踩点来，然后我
上眼药，你来最早还
可不打的、嗯、我就是我来再早也弥补不了他们天天踩点来
队友拉呀，
而且呢因为我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楼层、
嗯、
然后我跟那位领导同时出现在一个楼层，他用自己的目光测了一下这个楼层的那个我的人、
嗯、
来没来晚，他还要问我、嗯、问出我无法回答的说楼下那个人来没来、
嗯、
我说来了吧，只能这种，我还得下去忐忑的看确实坐那儿了，我就感觉我这汇报没有失误，因为确实他们被在一楼逮到过、
嗯、
就是过点儿了啊。然后你要更难以那个解答，就是因为他们看待，因为我们都是外人，我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外人、
嗯、
所以他们不认识、
嗯、
他们只知道是我的人来晚了、啊、但他们不知道是具体谁来晚了，所以是任何一个人来晚了都可以甩到说是
你们这个集体，
对，你们的人又有人迟到了，是，然后你们那儿迟到呢就得找，就找你，就找我啊，每天就一个眼神找到我跟我说啊，再强调一遍怎么怎么地呢，天天要背负这些压力，你说我能不想跑吗？天天
是啊，
天天
这个就是不是说有你自己能决定的，你把自己的时间无限提前，你就头天晚上不走的还有人不来，你有什么办法？
我拯救不了他们，主要我代替不了他们早来，
嗯，
因为实际上你跟那些踩点的人讲了，他们也会说这个都不是故意的，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啊，是吧？然后我呢，我就缺乏一个对我自己的培训，就是怎么变成一个
对你自己洗脑，
怎么变成一个严厉的领导啊？我总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跟基层人民同甘共苦，
嗯，
是吧？我总是太能理解他们了，以至于我就是被批的那一个。
是，有的时候这也是我总也不叫 PUA， 就是我是在向下管理的时候会说的一句话，我说你站在哪边，你自己是哪伙的，
对不对？
你不知道吗？
对，就是我的对家领导就会告诉我说你是领导你得管，老是给我传授一些你得管他们，哎，
不能太惯着，
是
孩子该管就得管，
但是我总记得我是代表谁来的
你是站群众中间的，
对对对，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对，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管理者、啊、主要是替他们扛雷的，哎呀，所以这个遭受了双重的压力啊。说说这个下班吧，对吧、
嗯、
下班刚才我说了我就是到点就走，
嗯，
所以相对来说我其实晚上应该是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的，
对
啊、
对，
但是
而且你又不是说每天都要回家做饭，
嗯，其实我以前我在我爸妈家住的时候，我是真觉得我这个下班之后没有过多工作上的事儿找我、
嗯、
甚至我都主动切到了一些这个跟同事们的私下的交流，
嗯，
所以我就是完全过一个跟工作无关的人生，
八小时之外的生活，
对，另一个角色了，还觉得我确实也从跳出我的角度挺羡慕自己的、
嗯、
就过成这样。但是我这个自己出来住以后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锅甩给起大早、
嗯、
所以我晚上最想干的一件事呢，
回家睡觉，
还是回床上躺着、
嗯、
就想补偿早上那个早起。特别是我如果前几天我确实是晚睡了，因为我说早起，我这个成年人没有人天天早睡早起的啊，就是没有天天早睡啊，总是会不经意间就因为手机太好玩了而这个选择了晚睡，
嗯
啊，然后第二天就会觉得睡前一天睡得太少了，
嗯，
我今天应该早
点睡，不会来，
对，所以我可能甚至极端情况下就是我也没吃晚饭，
嗯、
我到家选择先睡一会儿啊，就这样，到家已经困了。这个最极端的情况就是真的就没醒过来，或者醒过来已经是
凌晨
深夜了，对，也没什么再值得活动的事了，只能继续接着睡了，
其他吃点东西
那要讲到我最崩坏的一天，
嗯，
确实是因为头疼，甩锅给头疼，我就是虽然白天头疼一整天，但是我是挺到了下班。
那你这个头疼的
频率
啊变高了耶、嗯、
最近主要是因为牙疼所以老头疼，
嗯，
神经关联的问题啊、
嗯、
然后我回家太疼了，我就直接睡觉了，然后睡到七八点钟。
几点开始睡的呀？
六点多呗。
啊，那还好，
就是并没有深入睡，没脱衣、
嗯、
我就躺那就睡了、
嗯、
就是因为
倒头就睡，
对，因为头，就反正夏天你也不就是
嗯
那个换不换衣服也是就一件衣服嘛，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八点多钟应该是被这个微信什么的震醒了。
哦，
醒了之后呢，我当时觉得有所缓解，我就坐在这个客厅里，我就点了一个外卖。
嗯，
因为他竟然给我推了一个什么桂林米粉儿。
哦，
没有吃过啊，我就点了。点完他应该是40-50分钟才能送到，然后这个过程我就更头疼，我就巨难受，甚至开始冒虚汗那种难受啊！我觉得啊，不会废了吧？不会就是最后小哥发现我的啊，替我报警之类的吧？啊！然后我就硬挺着，等到外卖送到。就这期间我啥也不想干，我也完全不想吃饭了。
那你就是也没有刷手机，也没有看电视？
那还是刷手机了，因为我不能这干坐着。坐40分钟，那我可能真得报警，真得打120了。
就是说，刷手机也没有缓解，就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你的头疼也没有缓解，是这样
啊？对对，就是它不是巨疼，
难受，
它不是它对隐隐作痛，就是不舒服嘛，就还想回去再躺会儿、
嗯、
啊。但我觉得我已经叫了外卖了，我还得坚持等到给他开门，
嗯，
拿进来。
对，因为你这个门还不好开。
对，然后实际上我也是确实是等那个。外卖送到了，我就放在桌上，我就犹豫了一下，我吃不吃、
嗯？
最后就是因为太难受而选择不吃
啊，
又回去睡觉去了、
哦、
啊！你是心疼这份粉儿吗、
哦？
啊，因为我也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就是他头一次退，我之前没有特意去搜，不知道沈阳还有、
嗯，
但我看那个店也是小店儿、
嗯、
啊，但是那个评价都挺好的，然后就放在桌上了，我又回去睡觉去了，睡到12点。
嗯，
我又醒了，
嗯，
我觉得我又没事了，
嗯
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
要不要吃呢？
啊、首先我是想我要不要再坐起来，
嗯，
我其实想去拿一瓶水，
嗯
啊，然后我就走向那个厨房，拿一瓶水，然后我就望向
看到了外卖，
对，望向我的桌子，发现摆着外卖呢。然后我就把它打开了，我就火龙火龙，我觉得还能吃，
嗯，不没凉透啊。
还行，那毕竟是粉儿，它就是稳稳对，然后我就吃了、
嗯、
啊！我觉得最罪恶的就是我本来可以就是不吃晚饭就不吃了啊，结果在半夜12点变成夜宵了。
不会，你会想我这是在救拯救我自己，不然我可能就要嘎了。我的身体告诉我现在需要吃的，需要食物、
啊，
需要碳水。
我本来幻想的是、嗯、
吃完能好，
吃完对吧？晕碳、
嗯，
我就睡着了，美美睡去。
嗯嗯，
结果就是吃饱了之后就更惊人了，2点也没睡着，
消化一下，
是就变成彻底就这个时候就头昏。
但其实你确实也是睡饱了
啊、嗯，是。
那加起来也几个小时了，
嗯，
5-6个小时，
等提前睡了半宿的觉嘛、
嗯，
啊，就变成了我吃完之后头也不难受了，就开始刷手机刷到2点多
了。去上班吧，行吗？走着去
就觉得
天亮总能到了吧，
完整的睡眠再次被毁了、
嗯、
因为2点多你再睡，你第二天还是5-6点多就醒，对吧？这个彻底被切成碎片了啊，也没有达到这个补一个完整的觉的作用，然后以为补觉能少吃顿饭也没少吃啊，唯一的好处可能是点这外卖没有彻底浪费。
那好吃吗、
啊、我觉得还行，我觉得以后还可以再点，
可以再点哈。好的，
对，
收到了。
就是毕竟不知道正不正宗，
我可以鉴定一下。
那个底下那个评论有人说是正宗，但谁知道那个评论是不是刷的呢？啊、
嗯，本人吃过，本人鉴定一下。
但你知道这个事儿也很玄幻，就是人一旦头疼吧，就觉得一切都不真实。
嗯，
就是
还有这种想法。
往常我坐在这儿，我就是因为我也是常点外卖嘛，我自己住以后。我一发现日常推给我的这个饭店啊，其实我都见过、
嗯、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点它总是推你周边那些家嘛、
嗯、
然后那一天确实是它是凭空冒出来的啊，但它也不是一个新店，它可能自己刚买的那个推广之类的吧，
嗯，有可能流量刚给推送到，
反正就是我也是眼前一亮才点的，突发奇想才点的，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啊，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点个吃的，但我就是没那么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点完我就有点后悔了、
嗯，
我还得等他来，啊，实际上我也没，如果就没点，我最后也就睡了，就也就啥也不吃了，啊，
嗯，
就也很奇妙，他就推到我面前了，命运的安排，一碗粉儿、
嗯、需要一碗粉儿，
是吧？
深夜里的一碗粉儿救你，
是，所以我其实 很多天这两周都是我这个在白天幻想我回家的主要的日程，就是早点上床睡觉，所以之前也没安排。
就真的是早起毁一天
啊！就是我上次跟学姐说，我说我晚上九点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啊，学姐都惊了，
惊了。
就是我也体会到，我说完之后，我觉得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九点选择上床睡觉呢？
而且不是一个，是一位成年男性
啊，成年男性就得熬夜呗？
不是啊，就是没见过这么能睡的。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不是，就是女孩我觉得睡得早的。
嗯、女孩才神经衰弱睡不着。
我身边很多，嗯，就有一些可能从小就保持了良好的作息。我大学同学就有这样子的，嗯、就是。
所以那些女神说的，我去睡觉了，都是真睡觉
的。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钓鱼。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男孩可能还是
至少还得熬夜打游戏呢。
还得看女主播呀、啊，就是、
哎、现在真的是女主播开播时间太晚了，而且那个不固定，我现在都得先睡一觉，再看你醒了再看女主播，
得看录屏呗，
太荒谬了。我现在急需一个我看的这位女主播的叫什么开播提醒群，我就是没有加的这种群，所以我不知道她啥时候开播。
那个系统不会提示吗？
嗯。反正我
没有那种，
他自己好像不推，就是有些主播会自己开播就推流，
对对对，
提醒你看，
不是推流，推流不是你要在首页，就是是像通知那种似的，比如说淘宝，就是他
还是你懂，
开直播了之后他会就是你如果
是他会弹出个弹窗告诉你谁开播了，是，但你说的是那个手机 APP 自己给你发个通知，
对啊，
说谁开播了，
对，
我一般都静默通知，我不允许他通知我。
我本人准备要真的睡觉了之后，我会勿扰，我会白天我都会把通知打开。我喜欢看通知，感觉我跟这个世界还是我跟我的手机还是有点联系。这样，
我有段时间都非常恐惧这个手机响，微信找我什么之类的。
那没有，微信不会，
就微信不通知，别都通知。
对，我微信不通知，而且我最烦给我打语音电话的人。
语音我觉得我是接不着，这我不是，就是我就是被动接不着，不是我主动接不着。
我也是，因为手机太卡了，我的内存不够啊。我想，我即使看见了，我想接的时候，我怎么点都点不通，然后他就挂了。
我有的时候是，
然后我就给他回电话，告诉他下回别给我用微信打了，我接不着。
我有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那个微信设置的问题，所以就是他如果你发信息他是有提示的，但是语音如果我是锁屏，他也不响，他也不震，
多好。
我经常会发现有两个通，就是有新什么新消息，我就点看，是给我发了两条打语音没接着的那种，
一取消
啊，对对啊，这时候我还得犹豫是我要不要给他打回去啊，通常选择不打。
我通常是有手机号的人，我就会打手机，强化他这个下次不要给我打语音的。
我一般代入的是，我是这么给自己解释的，就是你打语音没找着我，毕竟这是微信，你也可以给我
留言
告诉我说给他回，或者说直接问我也行，对，没有必要就是打语音不回就不打了。
那也有可能是很急的事就找别人了嘛？
那最好，
对，
那更好，
这是你喜闻乐见的。
是，现在就苦于啥事儿都迂回的转到我这儿来了啊。
所以椰子，你看以前，比如说你刚搬过来的时候，最开始还写字儿呢，然后家里又置办了健身器材，准备健身什么的。
健身器材我上礼拜还是用了
啊，用了，
上礼拜是
周末用的吗？还是平时的？
平时我努力重新建构起我这个健康生活，
快努力吧
啊，因为已经快来不及了，
太脆皮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你今年来吧，或者说是搬到这儿来之后，随着起得越来越早，我就是
我越来越不健康了。
对，听到你说头疼的次数增加了。
不能是因为家里甲醛超标吗？
不是，肯定还是跟睡没有关系。
就是还是我就是得强调，我就是不能早起的人，所以我准备单方面破坏我跟那个女同事的约定。
不要在办公室发展不伦的工作关系了。
同事情是吗？大家
放过大姐吧。
是，哎呀，大姐孩子也是这今年中考，我相信中考之后应该能稍微晚点到吧。
不能，那就要高考了，
高中就更早呗，
进入高考倒计时了。
我就跟他说，我不陪你玩了，姐，你愿意早来早来吧，我准备往后平移一个小时再到。
对啊，或者半个小时也行，就是调整吧，生物钟肯定是能调整的，相信。
确实，我就是常常感叹那些半点半才到的啊，我比他们，就是你早来小时就付出的不仅仅是早起一个小时了，早起更早的时间。
而且你想，你还是就男生，可能出门还快速一些
啊。
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那出门更麻烦。
我已经把自己训练的就是。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军训一样的时间，
30秒可以出门
啊，那还是得至少得30分钟吧啊，我还是要坚持在早上洗个头
啊
再出门
啊，
这个洗个头加上擦干这个时间就已经就是浪费了，
真的很浪费。
我得不断优化，就是说早晨什么洗头、刷牙、刮胡子、上厕所这4件事怎么才能尽量让他们连贯的无缝衔接。
那就是边洗头边刷牙边上厕所边刮胡子。
就是没有一分钟是要空闲的，是我待在那儿想我要干啥，
就很忙。一早已经起这么早了还这么忙，图啥呀。我的天哪，我要是你妈妈我会心痛的。
但你要说做一个男孩，我觉得有一个红利，是我完全不考虑穿啥
啊。哦，不用再想穿搭
啊！对，我是
你有一阵儿也是穿搭、啊，
但我现在因为单位要求穿
工装，
所以我是穿工装出门
啊、哦。
我现在就是两套工装换着穿，但是完全就是我因为那个已经洗了，就不在我的那个衣架上放着，所以说早上起来就有固定的衣服穿，我都不考虑穿啥、
嗯、
啊。就这种，就是洗漱完出来直接就是穿这个衣服，根本就不过脑。
我现在又跟你恰恰进入了完全相反的境地。我们之前不要求，当然一直都有工作服哈，但是没有那么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说一定要穿统一的服装，只是开会或者是其他培训外出这种时候是必须要穿的。所以呢，我之前在购买服装的时候选择大部分会是首想的是适合上班穿的，适合通勤穿的，可以在单位穿一天的这样的。然后到今年5月份吧左右，对，我们就换领导了嘛，然后又重新新官上任嘛，又重新要求了对于
严格了呗，
对于工装
就全天穿了
要求啊、嗯，然后就是要求，比如说必须要穿那个什么什么，
到单位换呗，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最近购买的衣服呢，就是完全开始花里胡哨，
就下班可以随便穿。
对，我就想，反正我已经上班要换衣服，要穿工作服了，那我上下班的路上，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因为那天我妈看见我就说，那个我说我现在穿
这
个鞋
能穿着上班吗？
对，我说我穿这个鞋上班，我妈说啊。怎么能穿拖鞋上班？其实不是拖鞋，就是比较休闲的那种鞋，然后可能稍微幼稚一点，夸张一点。然后就说你怎么上班还穿这？我说反正我到单位也要换，我为啥不能想穿啥穿啥？就是跟椰子正好走了一个极端。
我这是他要求换工装，我就是因为也没地儿换工装。
嗯，
我们就是没有准备那个专门的什么
更
衣室啥的。
对对对。
然后我顶天就是有时候就只换上衣、
嗯、
但现在我就觉得那也挺费劲的，就是我还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的癖好 我不愿意就是衬衫的那个布料直接接触我的
皮
皮肤，所以我都是穿两件，
里边还要再穿个
里边穿个白 T。 对，
穿跨栏背心不行、
我
有点显得那个是吧，
我现在没有跨栏背心，反正所以我就是但我逐渐练就了自己，就完全穿，就是在这个极端的夏天我穿两件也不是很热，我就习惯穿两件了。
其实在地铁上是不会感觉到热的、
就是
有的时候那个风，如果我站的位置
刚刚穿两件刚刚好，
对呀、
啊，穿一件
我肩膀头子我还嫌冷呢。
是，
当然你是在外边，而且像椰子出门这么早，他更不会觉得、
我曾经就是觉得那个单穿一个衬衫我觉得更热，
就是出汗了就粘身上，
就那衬衫接触我觉得反而觉得热，但是那个 T 可能就是它直接把汗就吸走了，
纯棉的还是不一样，
是
吧？
嗯，越来越喜欢那么穿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是再换一个别的 T 恤，我这边那个白 T 我还得给它换掉，就这种，所以后来就觉得算了，
还是得减肥呀。
啊！但我现在有另一种极端，我下班就会穿三件，我就会在我这个衬衫外面再套个别的衣服，隐藏我里面是个衬衫啊。虽然就是一看能看出来我里面还穿了个衬衫，但我就不愿意在下班的路上穿着一个工作服。
可是那为什么不是
直接把它脱掉？
对啊，就是你早上你就穿你的T 恤出门啊，然后到了单位把衬衫套在外面啊，也反正你也要套嘛。
就是那个我如果特别热的那个阶段，我是会这么干的啊。但现在就是每次从冬天往夏天过渡的时候，我还是倾向于越穿越多，直到说多的真的很热了，没有人在外面穿户外穿三件衣服的时候，我也想到单位换一下。
好吧。
就总之就是完全不愿意。多任何一个多一步操作，对，
多一个步骤，
是影响我工作了。
已经出门这么早了，
工作时间太宝贵了，
太爱上班了。
话锋一转，学姐一方面觉得你晚上老加班，但你晚上好像确实也给自己安排了别的活动。
对对对 对
现在今年还继续兼职吗？
对对对，
但就没怎么听你提了。
日常了，
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那个环节了。
对，日常就不需要提了嘛。
哦，反正就是一个突出一个晚回家，
对，
加上一个晚睡觉。
就是、我很有意思，就是有两回是有什么事儿来着，我忘了，我可能是没有，可能是跟同事一起走的。
嗯，
有个同事不喜欢加班，或者是在家里有小孩的，他就愿意稍微早一点回家。然后我好像那次是坐了他的车一起走，所以他比平时到家更早，比加班要早，比我正点下班自己坐地铁回家都要早。
学长给吓着了？
没有，他没回家呢，是我自己回家。我觉得这么早干啥呢？我好无聊呀，
还得出去呗。
我不知道该干啥，因为我们工作日也是不开火嘛，也不做饭。然后不就是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啥，
电视也不看，
就是
刷手机。
因为你看的，你比如说六点七点看的电视，也不是说电视台，跟你十点看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
的，
就没有、那
个、找个视频看，
对，就没有那种时间的观念，说我此时此刻要干嘛。
嗯，
我就觉得
就多看俩视频呢。
啊，是啊。还是挺无聊的。
我有时候觉得我八点多，我又不想，我还今天不想九点就上床，我就会邪恶的点开我的抖音这种，我就明知道我一刷可能就刷过两点，但是要刷一会儿。
之前是那个也是在一个其他的课外活动上偶遇了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他在医院上班，然后他是当然不是大夫，是行政工作，他们上班也挺早，他是早上好像几点？我们是八点半，他可能是七点半。
他上了早就下了早。
对，然后他四点多就下班了，所以他当然他可能会去接小孩放学什么的，但是也是下班了之后，他的时间就会变得
很自由，
非常充裕，然后
才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啊，也会对有很多活动，所以我可能因为我不能起早，就我是真正的
说到做到，
知行合一，我真不能起早。所以我都是踩点上班，然后我会那我的工作完不成，或者是有临时性的工作的话，那我只能是在下班来完成，然后这样的话导致于我下班之后的时间一直到睡觉之前的时间就会变得有限。可是呢我又不会说是回到家之后立刻就倒头就睡。
你会给自己定一个点儿吗？就是说这个点儿我就应该睡了，我要是这个点儿还不睡，就
一点吧，
就充满罪恶感那种。
一点吧，
一点呗。
嗯，
那我其实是十二点。
嗯，
我还是想在今天睡觉。
哦，
不是，我一般如果是到凌晨，我虽然也知道到凌晨了，但我就觉得今天是有点太晚了。
嗯，那我应该是我的大限应该是一点吧。
就我的骨子里，我还是一个灰姑娘。
因为你要变身了，
我这得十二点前睡着。
不是，因为是如果我十二点睡的话，我第二天也不会很，就是身体上不会难受。
有什么太大区别？
对，然后如果一点或者是超过一点再晚睡，我第二天可能就会感觉到不太舒服，会 头疼，会头疼，或者是会感觉到很困呐、啊，或者是就是精力不够啊这样子的。所以我是为了第二天考虑，不得不睡的是时间点是设置在一点左右。
哎，我有时候是完全放飞自己，比如说看一个剧，
嗯，
为了把它看完，我就看到凌晨四点嘛。
啊，完全没有值得我这样看的东西
啊！我单纯就是想把它看完，因为我可能不一口气把它看完，下次我很难再接着看了、
哦。那就不看呗。
但是当时还挺上头的，一般我都是从那个下午看了第一集嘛，然后就是想一开头了，然后想看完，
有始有终呗。
一般凌晨四点，就是我这些年来给我的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一般看到凌晨四点，我肯定不能就是一点不睡，我直接就选择起来。
嗯
啊，虽然当时就是外面窗外肯定都已经亮了，
嗯，
但我还是坚持得睡到六点，就至少再睡两小时。
但是也之前我看过那种，就是新闻里边说的，如果你已经，比如说真的熬到四点了，就那就不要睡。就如果你再短暂的睡这一下，你再起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受。
我整个第二天就像一直像在做梦。
嗯，对，就是你完全没有醒的那个感觉，就是一切都是一真一幻的状态。
是，我就是第二天就像做梦一样。
而且别人可能跟你说话，你要反应好半天。
呆滞。
嗯，
有这个感觉啊。但我又觉得我自己如果是完全通宵，
不行。
没试过，就是有时候到四点就是变成了一个，我就是大限，
嗯，
就是我
你的大限是四点啊，
就是如果完全不是，我在接下来又循环的一天，我可能会意识会错乱，
嗯，
就是我不知道这一天怎么这么长啊，
今天是哪天呢？
就是，对，就是昨天跟今天连在一起了。完全不睡的话，没有体验。我就是哪怕打个盹也是分隔这一天，就是我得彻底失去意识一小段时间，再重新睁眼睛，证明我是来到了第二天，这种感觉。然后说到这个，我在那个跟爸妈一起住的时候，
嗯，
我有时候晚上，比如说去看电影，或者是约个饭什么的，
嗯，
我不还得那个跟家长提前报备嘛，就说我那个不回家吃饭了，或者我今天回家晚，
嗯，
我感觉那个时候特别是出来住之前往前数一两年，这个还挺频繁的，就动不动就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就不回家，就是还报备还挺麻烦的。我就刚搬出来，我觉得我这个以后自己住了，
自由了，
我这爱几点回家就回家，我也不用汇报了。但殊不知我这个出来一年，我的
那也没有这些事儿了。
我的体会是，对，比原来这种出去活动时间活动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就是天天都按点回自己家啊，就是觉得最温暖的就是回到这个没有人的家，
然后赶紧躺下
啊。对，以前是
然后赶紧起来。
最早形成这个习惯，不是说是取快递吗？
嗯，
其实后来这半年就也不经济下行，不怎么取快递了，但是已经养成了这个到点迅速回家的这个习惯啊。尤其这一个月我都有那种情况，我动心了，其实又上了什么电影，我其实想去看一看，但我下班就是默认回家，
想回家了。
对，然后回家就不爱再出来了，感觉就是又虚度了。
对呀，我有的时候遗憾是会感觉
我已经把这个八小时奉献给工作单位
了。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说我即使比如说我加班很晚，可能我加班的大限当然就是九点从单位走，因为一般情况下九点我们单位的保安就会开始巡楼了，
哦，
就会把这层楼的电断了。嗯，
那我们八点就断了。
嗯，我们是九点，然后我们系统是八点关机，但是我一般会在八点关机之后做一些系统之外的工作。嗯，是这样。所以呢，然后晚上的地铁呢间隔时间又比较长，就如果我九点从单位走的话，我可能到家也十点了。如果十点我十一点就睡觉的话，那我啥也没干，我可能刚洗个漱就要睡觉了，那我完全接受不了，我这一天全奉献给工作了，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所以我必须得玩手机。嗯，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弥补回来。
是，
除非是我的身体极度困倦了，不支持我继续玩手机了，就真的是眼睛睁不开了那种状态下，可能会稍微早一点点睡觉，要不然就觉得会虚度了这一天啥也没干。
是不，我们的共识还是说上班还得跟这个自己的生活 切割开，是吧？必须得留、
嗯啊、
留点自己的，
对啊，必须要切割开
娱乐时间。从这个角度，我又觉得我们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围观那些大姐们，上班是上班，回家就是操心孩子什么之类的，
也乐在其中吧。
对呀、啊，就是我就没有什么别的关心的事儿。有的时候看他们经常在白天讨论一些过时的网络热点，我就、
嗯、
我后来又觉得我也不能怪他们，就是老是讨论的不是在第一时间，
没有空看，
都是消息。对对，就是没给自己留下这个刷手机的时间。
就好像你出去玩几天没看手机的时候，你等周一上班有空刷手机，你也会发现你错过了很多热点。
哎、那我就会点开 B 站，有个什么断网一周，你都错过了哪些？
嗯，还是说时间太有限了，有太多事儿要去？
还是说上班太费大量费时间了？
对，那是确实是。太占据我们的人生了。
在我这个义务工作长达半年多之后啊，我一直在反思，但我并没有寻找到答案、
嗯、
就是还是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学会怎么挣钱，以至于人到中年没有财富自由，所以就是终生没有达到那种只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那还有几个人能做到呀？
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这个时间买下来，就是有些人是全情投入在这种生活当中了，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下班再考虑上班的事儿。我是做不到、
嗯、起码我做不到下班还一直跟同事聊天
哦。但年年就能做到，这也是我不理解的事儿。
嗯，
年年就是他每次下班已经跟好几个同事这的那的，然后一起聊起这个上班的各种，当然其实也是聊八卦，未必是聊工作啊、
嗯、
但是我就觉得我确实是做不到，就是那个完全
没有那么想聊，
就是说工作过于侵入到我的生活了、
嗯、
就工作这个工作的人物关系侵入到我的生活了，
浓度太高了
啊。对对、
嗯、
虽然我觉得反正各有利弊吧，就是
是
啊、你太跟工作公司疏离也有点太边缘了，我反思自己就有点太边缘了。
这点我跟你还是比较
能够，我们都是冷漠的水瓶座、啊，
对，比较淡，就是、嗯、就我的同事也是这样，就是嗯，可能待的时间久啊，认识的人、认识的同事比较多，其他部门的同事啊，或者是一些下属单位的同事、啊、认识比较多，然后比如说每每提起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要讲，哎，你认不认识，或者是他怎么回事啊，就要讲很多。反正一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认识，谁我也不认识，这我不认识，那我也不认识，因为我心里边想的都是那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嗯，
你知道我在这个工作场所这个楼里，我已经转眼都来了七八年了，
嗯、
但这个楼里至少有一半的人，
嗯、
我不知道他们叫啥名儿，
你都觉得眼熟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我也太绝了，
嗯、太绝了。
有些人我跟他电梯里天天说话。
嗯，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干啥的，
嗯
啊，这种也是因为那些人太爱聊天了，
嗯，不是你主动跟他聊，是
他
跟你聊，他
主动跟我聊，但因为他们老能在电梯里遇着，
嗯
啊，所以我们就成习惯了，反正大家都是就是聊聊一些很没营养的客套话，
嗯
啊，但是会打招呼，啊，但是我就是我不知道得是在什么一个契机下才会得知啊，原来他是他。
我的同事就会这样，比如说看见你们聊天了之后，然后就过来问：“刚跟你说话是谁呀？哪个部门的呀？”
啊啊、我说：“不知道。
嗯”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这种，
所以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掌握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
哎呀，但我这无法消解，因为我遇到的都是他们的人。
嗯，那你自己的人你肯定认识、啊、
我自己的人我肯定认识。对,
对、
啊、但他们的人我要是不上赶的去跟他们打听，
没有人告诉你他是谁。
对啊，这也是我到事到如今，我这个好多人我都见过好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啊。有的时候有些人是很贴心的，会主动给你解释
我是谁，
说刚才跟你说话那个是谁、
哦、
是谁，但是我也会就是左耳的听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对
对
啊，那么多人
啊，
我也是。
今天是有一个我的就是在总部的那个小同事，
嗯，
向上管理我，
嗯，
让我帮他去这个楼里的某一个楼层去找一个人帮他取个材料，
嗯
啊，然后 我也不认识他说这个人是谁，
嗯，
我就问了我自己屋里面的人说，
嗯，
这个人男的女的，嗯，多大岁数，
嗯，
然后他就跟我，然后我问这个人就跟我说了他什么发型，他说跟他一个就是跟我问这个人，他说跟我发型差不多的一个，
嗯，
一个女孩，
嗯
啊，然后我就冒蒙去了那个办公室。
哎，我非常恐惧这个，这种情况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说你去隔壁班给我找谁谁谁，我最害怕我在教室门口，然后一出现，比如说大家
都瞅你，
对，刷着我，然后我也不认识谁谁谁，我的眼神根本搜索不到这个人，我就会汗流浃背。
我今天更地狱，
嗯，
我本来那个屋的人我都认全了，
就那人不认识，
不是那个屋大换血，
来了一批不认识。
我这回进去没有一个我叫得出名的。
你会怀疑自己走错屋了，
啊，然后我就仅凭着这条，就其实他算是我问这个人跟我描述这个发型，其实我在我看来可能不是什么重要信息，
嗯，
但是最后我真是凭
着一个发型，
对，
唯一的信息，
唯一的信息啊！我说你是那个谁谁谁吗？
嗯，
啊，然后他还挺热情，跟我说啊，就这个东西给我了，然后我就带回去了。这是早晨发生的事儿，中午我就跟这个女孩同一个电梯了，
嗯，没认出来的，
他就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啊，
我也只能背后跟他热情打招呼。我就把你不能，你早晨就找人办了事儿，你中午就假装不认识他，你太高冷了。而且说不定你之后还得去就是找他传递这个材料，对，你因为以前是我不说那股大换血嘛，之前好不容易我认识的，之前找谁那人不负责这事儿了。哎，我这真是被迫社交啊，
是，
就是没想到这个报应来这么快，就中午就又热情的遇着了，还问我，哎呀，你吃饭没啊，这种，
哎呀，真好。你看，就是我们爱人也是有的时候很需要一人主动的，
哎，
需要对方先主动一些。
我有时候觉得我在这个楼里工作，就是有时候全凭运气，
嗯，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主动去搜寻一些人际关系，
嗯，
导致我这个很多事儿他能完成就是靠运气啊，靠就是我真是用最少的认识的人完成最大的任务。
最快捷的路径是吧？
是，
没找这个人不对，又找这个人又不对，
哎，
又他说找谁？
因为我可找的人不多，
因为你认识人也不多，
我只认识我自己屋这个人，我就通过他们无限的发散，所以呢，有的时候从这个屋走的人，我还是要维持跟他们的联系的啊，因为他们走了，他们在都帮我拓展一块新的地图，特别是那种巨爱传八卦的姐。我就会适当的跟他保持一些联系，然后当然我平时也不，我仍旧不会主动去问他什么事儿，但是我就希望有一天需要我打探消息的时候，我问一问他，没准他能
知道，
对，他能知道。哎，
我们屋也有这样的选手，所以我现在比如说要打电话给谁谁谁，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嗯，
不知道男的女的，我都会不知道职位，我都会先问问他多大岁数，男女的呀？
哎，是吧？太难了，互相这个事儿到现在我已经跟他们，因为我跟这个屋的人已经足够熟了，所以现在这个问这种我已经能就是不羞于启齿了。我刚来的时候就面对着这种问题，就是需要我去找一个什么对方的什么什么领导这种，那领导我就更有压力了，而且他们这个，哎呀，等级森严啊，你有时候还不能直接去找领导，你那个级别不够，你得去联系他的那个员儿。啊，有的时候你找对方的一个员，你还得通过你找这边的领导跟那边领导找呼，然后那边领导再给交代那个员，
不然你冒忙去了，人家会说啊，你没跟我说呀，我不知
道，啊，对，得先问领导，
嗯，
先问他们的主管领导说这事儿，
确认一下，
对，怎么办？是啊，
从底儿上就不想上班，
哎，
就不想面对这些事情，
非常害怕，对，这逐渐。稍微能够什么叫什么油润有余了一些啊，也并没有，就是时刻有新的难题。之前有一次我这个真的逃避过一回，有一个我自己的领导有一天周末就给我，不是周末就是周五就给我发信息，就说能不能让我侧面打听一下这边的谁谁谁最近在就侧重于哪个方面在干啥啊，我是完全没有思路，说我从哪个突破口侧面打听，我只能正面打听，但我正面我又
不认识，
我正面我又遇不着他，因为他就出产去了，就考察去了，请问我他考察是啥？我心想这个团都没回来，恐怕留在家里这儿没人知道他们就考察啥了吧？哎，然后就困扰了我一周五，最终的 结局是我没回他微信。
那你更
更周一也没回。
我要是他，我可能已经脑海当中设想了一千种情形了，甚至于会想说你肯定是知道
他已经盖着他，我觉得我猜他也盖着到我，就是我其实我确实问不出来。对对对对，我当时我犹豫，就是我怎么跟他解释说我确实问不出来，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一周两周三周，后来他就别的事找我，我正常回他了，就是这条就永远是一个已读不回的状态，
假装没看见的状态。
哎，那傻子，那不可能没看见。但因为他之前也没给我提出过这种要求，
他前期也没让你留意，过来问我，那我确实
我的人设就是一个不善于收集这些信息的人啊，因为以前也有别的我这边的人老是说让我侧面，我不知道他们老说我侧面打听，我这个人呢就
他们不能直接说你正面打听，
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侧面的人，我上哪给你侧面问去呀？就是我的实际困扰是这样的，我呢其实那种比较上层的消息我只能通过一个人知道，但我问他就是正面问，然后这个人呢所有向我打听这个事儿的人他们都有他的联系方式，但他们问我就是侧面问，他们就不想自己正面问，每次让我
只能让你正面，
对，他们跟我说你侧面打听，实际上就是让我去正
面
问一下他，然后我再负责传话啊。这边领导也是把我这跟我说你问一下你们家谁谁谁，我就不问他了，就这种，我就是个侧面，
真的非常关键的桥梁。
哎呀，不想担此重任。我上次跟年年吐槽这事儿，就是说我在这待越长时间他们有点越过分强调我的重要性了，
就什么事儿都得让你去问。
嗯，对，我生怕有一天就是真正的领导认为我也具备这个能力，深植于这个机构，然后跟他们谁都能说得上话，
可能就人就这么看
你、啊、再陪了你三年之后又三年，都快十年了，
七八年了，
是不是你还能不认识谁谁谁，我对
不
上号，
真不认
识。真是白费了。我觉得但凡是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些小伙、那可真是太想进步了、绝对是能做到的，就是来这一个月就那么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干啥的啊。我是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我受不了这样。
每天想，
除非是布置给我这个工作、让我去这么做，我才能不得不去掌握这些信息，否则我绝
对
不会主动去了解这些。
对呀、
啊啊，
就得是点名说了，你得去找谁谁谁去，我还得干曲折迂回的先问一下这屋里的人，谁谁是谁谁啥的这种。尤其是我这个时候就要甩锅给我这个屋里的人，也鲜有那种消息灵通人士
啊、
他们得到消息也都是二三手的，也相对封闭啊、以至于就是哎呀，我这更封闭，就是没有侧面。
但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会更夸张，就是他们会可能，比如说在就是屋里的座位的某个角落就开始蛐了。就是互通一些消息什么什么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感到好奇的人，你势必也会上前加入他们，然后再一起去。但是我呢就是完全对此类信息不感兴趣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他们那儿去、
但不想听到他们去啥，
不想加入也不想知道。
我发现去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动作、就是这个音量，我了解到有些人还是这些女同事们吧、是完全会用那种气声交谈，但是我呢就苦于他们如果用气声跟我交谈，我通常都听不清
有啥、
对，我就需要他们给我重复一遍，
然后就得要用实声用真声跟你说话。
对，然后我用走、然后我用实声回答他们这种，所以他们就也不能跟我蛐啊。有的时候这个办公室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有些人开始蛐了，因为就是那种气声啊。当时我主要想知道就是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大概率跟我就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我确实也不关心。但是当他们就变成那种最开始是 AB 蛐，后来就 BC 蛐就串起来蛐、
对呀、就加入了嘛，因为会有人想知道的或者是知道一些些的就会顺势加入嘛，
是，
然后你就不知道的又不想知道的人就会被排除在外，然后最后呢如果这个消息公开了之后，这个话语就会变成啊你不知道啊，我以为你知道啊，
对，
这种
是这个时候我
不知道我高贵，
我自我消解的方式就是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的人，这个圈里的人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就要等最后一个，就是要等正式通知。
非官宣不语、
啊、对对对别理我行吧，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也是我们的班后闲聊，
闲的很重要，班还是
班还是得有，牛马得有
一个谋生手段，是不是？我这一生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
是啊，啥时候退休？
那我更是遥遥无期。
那你可得早点睡觉啊！
我是深刻的理解了这个难怕入错行，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入什么行、嗯、啊。
有什么好行吗？
你要是天天看张远峰，我就觉得没啥好行。
对啊，觉得嗯，都。
我是最近才，可能也是因为高考期间或者这高中、
啊、
高考中考的时候，然后我以前是刷不到他的，最近我就刷到一些他的那个连线 cut 啊。
那我家会学长会有的时候会主动去看。
哦、啊，就是有时候看多了，我觉得现实的令我感到
很绝望哈。
但我又觉得我可能还是有点幸运了，就是也。
还能有工作
啊？对呀、啊，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那么长远啊。
专业都黄了，还能有工作？
就是按他说的，
都没啥用。
就是通过你高中时候学啥，每个考多少分，就给你定出来你那个将来你要考啥，你要干啥，你要怎么那么地那种。那我肯定是上高中时候完全想不到这些，
没有这些规划
啊。对，而且甚至现在就给人一种说，你如果当时你考的时候就不想那么远，那就完了。你就废了，这种感觉就是你第一步已经起手式已经错了。
哎呀，也是变相一种制造焦虑啊。
我觉得是啊、
嗯，给家长和考生制造焦虑。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有一天真的被封，或者是那个
也是意料之中，
或者说那个口碑反转啊，变成都骂他也是有可能的。
对
啊，也不一定是因为有什么资本出手，我觉得纯就是哎呀，大家反应过来了。这期聊到这儿吧。
拜拜。
拜拜。